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十五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为了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主，我们感谢你，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认识，在使徒时期，你如何差遣使徒，建立了教会的根基。求你指教我们，今天我们要如何的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在使徒的根基上继续的建造，以你为全房的房角石。主，我们知道是你是建造教会的人，你是建造教会的主，求你指教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一段经文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特别是最近期最有争议性的经文。因为女权运动的神奇，因为他讲到后面讲到不许女人讲道，神学家们对这个有做了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在将来的经文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站在圣经的角度去看各种不同的讲法。但是今天我们在进入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要退出来，我们要从一个很宽广的角度再回想一下，到底这卷书在讲什么。所以我用今天这个主日的信息再回到我们整卷书的这个主题，以及还有其他的这些主题，如何的从你经文之中把这些主题的证据找出来，证明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主题的确是这个经文讲的。这是我们要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圣经中要传达告诉我们的真理，不是我自己写进去的，而是从经文的本身收取出来的证据，证明这就是这卷书的主题。它有好几个主题。提摩太前书有第六章，我讲第一个主题，它有一个贯彻性的主题，就是以纯正健全的福音建立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会。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设立了，这个整本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个 statement 这个陈述是怎么从圣经之中行出来的。我要证明这的确是这卷书的主题，纯正健全的福音在这个提摩太书中出现在很多的地方，所以你很容易，如果你只去找这些字把它找出来，我可以做的工作，你也可以做的工作，你不需要什么很伟大的神学的这个知识，你只要去很顺服的说你要去知道这个圣经中，你把这些字都挑出来。第一，我把这个所有讲到纯正福音的挑出来，就好像你去吃一块蛋糕，一个蛋糕，你吃下去之后，你说，这是一个香草蛋糕。但是，如果你吃到葡萄干的时候，你就说，这是香草葡萄干蛋糕。你再吃，你又吃到核桃，你就不会说它是香草蛋糕，你会说它是香草葡萄干核桃蛋糕，因为里面的成分不一样。那我们解释圣经就是要看到从很客观的角度，我自己先不要把意思放在经文之中，你去看的时候，当然因为中文它把这个纯正的福音它翻成正道真道等，它翻得非常好。以前我看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真道有的时候是信心原文 The faith， 有的时候是真理，他都把它翻成真道或者正道，其实他翻得非常的好，因为这都讲到纯正的福音。所以我要把这些葡萄干都要挑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没有圣经你回去你可以再仔细的按照提摩太前书再去看。健全的纯正健全的福音一开始之后，一章十节说的那个正道，一章十一节所说的荣耀的福音，和一章十九节说的真道，那这些在原文都叫做 the faith， 那个信心，它有一个定冠词，所以你可以看看英文的圣经就很清楚，那个信心就是指纯正的健全的福音的内容。因为这个正道，这个正这个字就是 sound 跟 healthy， 所以我把它翻成纯正健全的福音。所以我的用字是从圣经的本文里面把它提出来的一个意思，不是我自己创造的。纯正健全的福音就是正道，保罗说那是荣耀的福音，它是真道 The faith。 这是第一章。第二章，二章四节他说那个真道就是真理，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这个真道就是纯正的福音，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这个真理中文翻成真道。二章六节说教导外邦列国相信学习真道，原文是在信心和真理中教导他们，或者教导他们信心和真理，那个信心就是纯正的福音。信心的内容保罗所教导的。第三章八节，我们现在到了第三章，他说教会的执事 Deacon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The faith, the mystery of the faith。 执事也有一个责任，他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去固守那个纯正健全的福音的奥秘。三章十五节，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讲到那个真理，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字。到了第四章，有一点反面的意思，他说到最后必有人离弃真道 The faith, 那信心，有很多人他会偏离的，他打不到那个红心的，他不愿意去走那条窄门小路，他听信了世上的那些粗浅的做人的道理。四章六节说，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你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顺服的善道中得了教育。真道的话语，信心的话语， The word of the faith。 善道就是那个善良的、美善的、没有瑕疵的教导，所以它都是一个意思，纯正健全的福音。第六章，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现在把纯正的道理跟敬虔的道理联合起来，记到这个字敬虔，等一下它会变成，我们会讲它是提摩太书中间的一个主题，纯正的话语 sound word。同样的意思，就是前面的正道，纯正健全的意思 sound and healthy。 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恨，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the faith， 离弃了纯正的福音。六章十一节，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真道 The faith， 为纯真福音打仗，是提摩太的呼召，也是每一个教会牧师的呼召。偏离了就是偏离了，打不中那个红心，他也在讲圣经，但是他没有打中那个纯正的福音，他打在外围上 missing the mark， 偏离了真道。所以提摩太前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刚刚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看到这个纯正福音，纯正健全的福音像葡萄干一样撒在各处的经文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它是一个主题，它必须要出现在我们对这段整卷是提摩太福音里面的理解上，纯正健全的福音。其实以弗所教会它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长老啊、执事啊，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明白而且被提醒什么是福音。新约的书信都是在讲福音，特别是罗马书把整个福音的信息都启示出来了。很多人都说罗马书是最纯正的福音，从头到尾。但是你知道这些书信的对象是谁吗？都是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我认为我只要信了，我不要知道什么是福音是什么。那所以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发现今天的基督徒，他觉得今天的福音有一个洞，有一个洞，因为不是很明白这个全面的福音，那他就跟加拉太教会的一样，他用很多东西去填那个洞。一个是侍奉，不是，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也是要做，他认为把侍奉做好了， 就是我已经得救，我只要是侍奉，我只要是出去给别人传福音就好。那有的是参加教会各种不一样的活动，他认为这就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圣经辅导的专家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使人改变。那中间讲到这个福音，今天的教会的光景，福音有个洞，就是因为为什么会有洞，因为教会没有把这个福音完整的纯正的健全的福音教导给神的百姓，包括改革中的长老会，不是改革，所有改革中的教会里面都有这种危险。那 D.A. Carson 在讲道的时候，他把每一个宗派的问题都指出来，因为他也不是改革中，这个属于改革中的，但是他是新约的里面的目前的最高权威的解释圣经的这个学者之一。所以保罗，那你说圣经什么地方说纯正的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要一生都要知道的呢？就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实行整个神计划的最重要的一个团体，所有的万有都在教会的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归为一。它不是一个地上就是普普通通的来参加一个聚会而已。如果你那样子想，你把教会看的是太低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他讲到这个使命，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怎么实行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要注意到这边他讲的只有两件事情，建立教会只有两件事情，真道又出来了， The faith，健全的纯正的荣耀的福音，第一件事情，建立教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认识神的儿子。那我另外翻译，从原文翻译是神儿子的真知识，两件事情，纯正健全的福音和认识神儿子的真知识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那个核心的目标。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牧师，所有的教师，所有的讲道，所有的教导，要针对这个红心去打。纯正健全荣耀的福音和神儿子的真知识，得以长大成人，让基督徒生命可以成长，只靠这两样东西，没有其他的。我们可以去参加烤肉，我们可以参加所有的活动，都是外面的，都很重要，也很好，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两样东西，你教会就是一个空壳子。你可以去听讲台的信息，你看里面有没有荣耀的福音，纯正健全的福音，有没有神儿子的真知识，你可以辨识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门徒训练的内容，这是教会建造的材料，金银宝石去建造，不是草木和弦。所以牧师和教师本身也要不断的学习纯正的福音。所以保罗就给提摩太的这种的命令， 而且要把这个福音用在生活上，叫做敬虔的操练，并且传扬给不信的人。这是第一个主题，讲到纯正的福音，那个葡萄干。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提摩太前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建造圣约团体，敬虔的同工会众。建造圣约团体，敬虔的同工会众。为什么一定要用敬虔这个字呢？不是我自己想的，因为这是经文之中出来的，它就是经文之中。你可以看到那个核桃跟葡萄干一样分散在各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说提摩太前书讲什么的时候，这个字一定要出来，因为这是本身经文促使我们要这样去讲，否则我就在讲我自己的意思。敬虔这个字重复的出现，敬虔的意思是人对神当守的本分，对神的敬畏虔诚。这个字出现在提摩太书二章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三章十六节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的核心大哉，敬虔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敬虔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到经文里面我们再去把它解开。但是这是提摩太的核心，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很多的历史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是像诗歌的一样的，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把最纯正的福音用一种可以唱的诗歌，很容易背的方式教导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敬虔的奥秘，四章七到八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个操练这个字，就像我们今天到 LA Fitness， 到任何的运动馆，它叫做gymnasio， 就是我们的 gym， 你到 gym 去干嘛？运动嘛。所以这个地方操练敬虔是基督徒一生的。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敬虔，可见的是这个里面提摩太前书，你只要把这些经文拿出来读，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三到六的六章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看到没有？话跟敬虔就是生活上的操练结合在一起。六章五到六节，被那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震惊。真理就是纯正的福音，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当然提摩太后书说有人有外表的敬虔，但是没有敬虔的实质。这个地方第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去什么。六章十一节，但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们要为真道打美，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是给提摩太，提摩太他也要追求敬虔，也要追求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在他教会服事的时候。敬虔很明显，敬虔就是对神的敬畏，人对神当守的本分是伴随着这些主题的。但是还有一个另外的主题是讲到这些敬虔，都是讲到人，都是讲到基督徒 二十三章讲到敬拜聚会的秩序和次序，以及教会的治理的组织同工。第五章他讲到如何培育敬虔的会众和同工，所以这两段大信息，二到三章跟第五章都讲到会众。所以保罗是要提醒提摩太，要用纯正的福音真理建造敬虔的同工和会众，建造敬虔的同工和会众。所以这些的字，那个经文，这整本书的主题，这些字都是从圣经，都是从经文的本身，你去把它一个个去找，把它挑出来，然后你放在桌上，很客观的看，这就是这本书要讲的。但是我加了一个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加了一个圣约团体，建造敬虔的圣约团体同工会众，建造敬虔圣约团体同工会众。那你说为什么要加上圣约团体呢？有两个原因。这里的背景，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是教会的敬拜，团体的敬拜。什么团体？当然是圣约的团体。当然，因为我们是改革中的这个教会，改革中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一个大的原则，叫做圣约神学。当我们带着这个圣约神学的眼镜处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很敏感的去看到这边是讲圣约的团体，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个圣约的团体。那会不会太武断了？那还有第二个原因，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促使我们要加这个圣约团体这个词。因为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教会的秩序和次序的时候，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用了亚当和夏娃的受造次序，以及被引诱陷在罪里的那个原始的圣约的团体的次序，作为他论述的基础。所以保罗用亚当和夏娃说明圣约团体中的次序，教会它跟世界上的公司不一样的，不要把教会跟世界上的这些团体做平行的看。保罗的眼光是看圣约的团体，因为这个是一个解经很重要的原则。因此圣约团体的观念是整个团体敬拜的背景，所以这个主题就变成为建造敬虔的圣约团体同工会众。那为什么他讲到同工？因为后面讲到是执事，讲到是监督，讲到长老，讲到执事，然后这边都讲到会众。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把这些葡萄干，把这些核桃，这些 ingredient， 我们从经文中找出来的主题，把它做一个经文的大意，叫做以纯正的福音、敬虔的圣约团体和同工，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整个提摩太书的讲什么？纯正健全的福音，一四六章的主题；敬虔圣约团体的同工会众，二到三章和五章的主题；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的提摩太前书的核心。所以这整个的经文的大意，我们不能很主观的就去说，而是要很客观的从经文之中找到那个蛛丝马迹脉络，把这些字放在中间来传讲出来。还有一个主题，这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就是抵抗异教。 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它的历史的背景是抵抗跟保罗不一样的教导。异教原文就是，原文是动词，所以中文翻成传异教，就是教导不同的，跟使徒不一样的教导，就是异教。啊，异教在使徒时期是非常猖狂的，圣经的正典没有形成。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说，居然有人在传另外一个耶稣，他们也不相信复活。加拉太的教会的犹太基督徒要用遵行摩西的律法来走他们神圣的道路，外邦人不遵行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要用世上的粗浅的做人的道理来做生活的规范，来走这条神圣的道路。所以保罗责备他们，你们既这些都是基督徒，都信主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这样的无知吗？然后他再次的教导他们什么是纯正的福音，纯正的道路。后面讲到你们要什么是顺着圣灵而行，与肉体征战，结出神圣灵的果子。他这个福音的原则，加拉太教会所有他们都忘了。这是纯正福音在我们身上的果效。严格的说，纯正福音就是基督和他的工作。基督已经成就了什么？他现在要做什么？他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事？这是纯正的福音。 D.A. Carson 指出，福音被稀释、淡化、被边缘化、被忽略、被错误的理解，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中一直重复发生的事情。麦子和败子，所以我们需要弃绝那些世上的小学，世界上很粗浅的做人的道理。我们要记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那是一篇最伟大的讲道，神的儿子在地上传讲的信息，非常的有组织，还有前言，还有中心思想，还有结论，还有非常清楚的论述。中间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法利赛人当然有那些迫害耶稣的人，但是那些没有迫害耶稣的人，他们的义非常的高的。但是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到底什么意思？那当然我们要回到登山宝训。今天我们不是要讲登山宝训，所以教会的门徒训练，教会的建造到底是什么？教导耶稣要教导的，讲清楚，教导保罗所讲的纯正的福音，没有其他的方法。你可以参加多少的退休会，多少的这个讲座，到最后它就是这两个。哦，我们现在要从这个大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跳到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这一段经文是二章一节到三章十六节，那这一段经文刚好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段。第一段是讲对抗异端，对抗异端里面保罗讲了很多纯正福音的信息。第二段二章一节到三章十六节是讲到建造近前的圣约同工会众。我刚刚已经讲到了这句话，这个陈述，这个 statement 是从圣经中出来的，是从圣经的里面的意思把它 draw out 出来的。这是我们去讲道去解经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这个段落主题是建造敬虔的圣约团体同工会众，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二章一节到三章十六节。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会讲下去的话，我们先看它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二章一到十五节，讲到建造敬虔的圣约同工会众，建立永生神，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第一部分，二章一到十五节。然后再看下来，我先把三个主题告诉各位。第二段主题在三章一到十三节，他也是在讲建造敬虔的同工，但是他这边讲的是设立圣约团体的治理，讲到监督和执事。你要塑造一个教会，你要建立这个治理的组织。三章一到十，第二个重点，第二个主题，三章一到十三节。再下面一个主题，再往下走，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建造敬虔的会众。刚刚是同工嘛，现在变成会众，纯正福音敬虔的操练，这是提摩太书最核心的信息。他在讲纯正福音如何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如何去操练这个敬虔。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大概我们先把这个主题，三个主题，这一段经文到三章十六节这边的主题，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综览一下。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他鼓励提摩太，他说你要对抗异教，教导纯正的福音的同时，你要建造塑造教会的会众，建造教会成一为一个合乎恩典之约的团体，一个圣约团体，有秩序的、有次序的圣约团体，而且其中包括教会的同工，就是监督和执事，敬虔的同工和敬虔的会众，这是他要塑造。所以在这个下面我们又看到很多的主题，从经文之中。那我们来看一看，我就大概的把它描述一个。第一个，他讲到建造敬虔的会众是用什么方法呢？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第一个，他教导祷告，他首先就教导祷告，这是经文的意思。教导祷告就这段经文的意思。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不仅是祷告，而且是要为神国度救恩扩展的祷告，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信息，它不只是在我们教导祷告的。那当然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后，我们要再仔细的去看这个经文。然后他在三四节说，他说明了原因，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保罗是在指示提摩太，他要提摩太教导，保罗是在教导以弗所的会众关于神的救恩的计划。会众要明白神的救恩的计划，神拯救人的旨意，他才会有这个动力，知道怎么去为万人祷告祈求，为神国度救恩扩展。因此教会在敬拜的时候必须教导神拯救人的计划，这是第二点。 然后保罗更清楚地继续地说明，这是五到六节，他再说明原因。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里保罗进一步的说明救恩计划是如何透过基督完成的，他还没有讲到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事，他一直在讲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纯正福音的里面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神拯救人的计划，基督作为中保的工作，这些是我们的客观的知识，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所以教导基督中保的工作，这是这一段的第三个重点。再下来，接着第七节，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边很明白，这句经文在讲什么？讲到他使徒的职分，但是中间有很深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扩展信心真理的教导。保罗知道他的呼召，他是要在各地建立教会，他是要教导那些外邦人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他用信心和真理来说明，那就是他在前面讲的纯正健全荣耀的福音，他用那个来建造教会，扩展神的国度。所以扩展信心真理的教导是这个地方是用在各个世代教会都可以用的。第五，接下来保罗针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他指出了纠正，他教会有一个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乱象，所以他教导教会敬拜的秩序，他要提摩太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团体，他首先纠正敬拜中的秩序乱，然后纠正敬拜中的次序，因此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塑造有序的圣约团体，这是第五点。然后我们如果再继续看下面，我这个经文就没有在登在我们的网站上，但是你继续看三章一到十三节，他就讲到做有三章一到十三节，他就开始讲这个建造，继续在讲建造敬虔的同工。这个地方他是要设立教会圣约团体的治理，讲到监督和执事。然后再下来第三点，建造敬虔的会众，建造敬虔同工，建造敬虔的会众。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们，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提摩太前书的核心，他教导如何建造一个敬虔的会众。基督徒的好行为是发自于他对敬虔的操练，这个敬虔的操练的核心是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有关联的，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所以当我们这个认识基督的知识增加以后，在生活上对敬虔有操练以后， 它会产生一个外面的好行为。如果我只是告诉你说你要去做做做做，去爱爱爱，去传宣教，去做那些事，而且我们如果把这个敬虔的奥秘忘掉了，那我们可能做的就是一个外面的工作，生命上会受到阻碍。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主题主要的思想的脉络我们走了一遍，我们希望大家更明白神要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什么。这是牧师的责任，我要告诉你，也许你听了会睡觉，也许你听了很不知道，很复杂，讲了很多，但是我希望你认真的，如果你回去有时间，你再听这个道，再看我的讲章，再根据你的圣经仔细的去思想，因为这是神要我们领受，他要这样子建造我们。然后我们传讲的就是讲神的话，我不知道讲任何其他的。当我自己在读这卷经文的时候，我受到极大的光照，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就是从这些葡萄干、这些核桃把它挑出来然后放在桌上，那个光照的力量是很大的，安慰鼓励，让我们看见他的教诲是什么。你知道吗？基督最爱的是什么？我们都说基督爱我们个人，圣经不是说这不对，基督爱的是他的教会，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被钉十字架的目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他要用水借着道把这个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今天我们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道解开，让你明白，然后洗净我们以前对教会的观念，把我们往前带，使我们长大成熟。别人看教会就是一个地上的组织，搞不清楚在教会做什么，一团这个外面的活动，但是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开始敬畏神。你要来教会聚会，你要在教会里面被他建造，我们需要对教会有合于圣经的知识，我们需要对教会有正确和准确的认识，我们需要参与教会之中，与圣徒交通，我们要在教会之中领受他的恩典，被他建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要让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的确是你如何的差遣你的心爱的使徒，还有他的接棒人提摩太，在地上建造教会的模式，使我们不要像斗拳打空气，跑路无定向。你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